好的，不过首先我们要来看到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17号发布的最新人口数据。2023年底，中国的人口是14亿967万人，和2022年底相比减少了208万人，这是中国人口连续第二年出现下降，生育率也不如预期。与历史比较，2023年中国的出生数是1762年以来的最低，和国际比较，2023年中国的出生数只有印度的1/3。中国人口专家《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富贤博士指出，中国当局认为世界正在经历以中国崛起为标志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事实上他认为世界正在经历以中国人口和文明迅速衰落作为标志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中国的人口数减少意味着中共对内高压、对外战狼的政策人口学基础不复存在，将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因为中国将无力构建他所谓的国际新秩序。那么究竟中国人口持续下降将为中国的经济以及习近平的对内对外政策带来哪些冲击？中共和美国与西方叫板的时候是否还有足够的底气呢？时事大家谈，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美国威斯康星州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研究员，也是《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富贤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易富贤博士，欢迎您。
大家好。
好的，参与今晚节目讨论的还有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先生，欢迎魏碧洲先生。
是，你好，那个主持人好，观众好，那个易老师好。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二位来宾参加我们的讨论。首先我想先请教易富贤博士，您怎么看中共当局最新公布的这个人口数据？现在这个中国的人口持续下降对中国经济的前景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易富贤博士。
因为人口是经济的脊梁，比如说这个中国在这个1979年到2011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10%，但是中国的15岁到59岁的劳动力在2012年开始下降，然后中国经济增长率也开始下降，下降到2015年的7%，2019年6%，然后这个疫情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率平均只有4.6%，4.5%，但是疫情结束、新冠清零之后，经济复苏远低于预期。因为人口结构决定了中国经济的下行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从生产来说，比如说1962年到1990年，中国平均每年出生2300万到2400万人，这是导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但是即便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去年中国只出生了900万人，实质上可能只有800万左右，这是1990年的1/3。那么意味着中国很多工厂将会面临着后继无人，中国的制造业将快速的衰退。从消费角度来出发，就儿童有巨大的消费力，中国的最大的经济问题是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儿童比例过低，导致内需不够。那么现在中国的这个2023年的出生数只有预期的一半，那么意味着中国的内需将持续的低迷，中国的经济给去年十月去年秋月就高度依赖于出口，那么中国必须改善与西方的关系。
好的，感谢易富贤博士给我们的分析。接下来我想请教魏碧洲先生啊，除了刚才这个易富贤博士提到这个人口数据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影响之外呢，其实这一次这个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当中呢，外界也注意到中国好像又重新发布了中国青年的失业率啊，因为我们记得去年六月统计局发布16到24岁青年失业率是21.3%，当时是突破了历史记录。那么随后的七月份哈就不公布了，到11月份以劳动力调整调查要进一步的健全优化为由呢，就选择盖牌不公布。那么现在经过了半年的优化之后呢，2023年12月青年失业率一口气降到了14.9%啊。那么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指出，这种隐藏经济数据的宏观调控跟校正回归的做法，其实会让国际社会和外界的疑虑其实是越来越多的。你怎么看这个被中共美化之后的青年失业率呢？未必。
对对，像您刚刚说的啊，这个完全是障眼法。那么我们自己知道，大家都知道，应该在差不多六月的时候，就去年六月之前，那个青年失业率 数字高达21%几。事实上，那个北大那个张丹丹教授本身说，这个数字超过30%以上，甚至到40%，到快接近50%了。也就是说，几乎有一半的青年人在失业当中，每两个人之间就有一个人在失业，这个情况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啊！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发达也好，或者是一般在这个发达中的国家，那么他们的做法是什么呢？北京的做法就是把它盖牌，就是大家以后我们不报了，不再告诉大家这个数字了。那这个当对所有的任何一个国家，哪怕自己国家的经济学者来讲，研究这个数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可以知道未来的这个产业的结构、人口的结构，还有未来你整个怎么样调整，包括你自己经济发展的这个每个公司了都不讲了，每个公司自己本身对市场的评估很大很大的问题，那不要讲外资了。那么结果就您刚刚说的这个突然之间这个就公布，但是这个公布做的调整，照他们的说法是说是统计工作不但完善，那这个完善又是掩耳盗铃的。怎么说呢？他现在说我们现在公布这个数字啊，在不含这个在学的这些人生16岁到24岁的，这组数字是14.9，就是基本上是说你看起来，哎，他们把这个在念书的这一组数字把它拿掉，人数把它拿掉了，因此在不再念书的人，那么他们的失业率是14.9，将近15%。那他们解释是说，这个做法是因为他小这个大家在上课，所以我们不把它算进来这个兼差或兼职。可是呢，这个算法基本上是违反了这个，或者是说不跟这个联合国自己本身对于劳动力的这个计算是不符合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来讲，中共自己想出一套办法来合理解释他们这个情况，因为如果这个失业率是这么高的话啊，那基本上就反映了整个经济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那怎么解释呢？怎么来能够解释这个问题呢？那第一步先盖牌，让你不要知道真相。那事实上有没有改变呢？并没有改变，因为他后来还又讲了，他说你如果根据25岁到29岁，还有这个30岁到59岁，你把这个几个数字啊，这几个总体的数字，你把它加加减减算起来，这个失业率大概将近达到35.9%，快到40%了。那这是这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这是说这整体的这个失业数据。那整体来讲的话，可以看得出来经济不断下行。我们再讲，如果说六月到现在到今年，去年六月到去年的这个12月，如果说真正是青年的这个失业率有所改善的话，那我们倒过来看，中共做了什么样的政策，什么样的政策能够让这个失业率能够降低？那表示是说你经济发达，你雇佣的人增加了，所以你才会失业率降低。整个市场需要这些更多的这些青年劳动力。可是我们看不出来，这个整个中共在过去半年之内有任何经济改善的情况，因为到今天为止股票还在跌，房地产还没有，所以各种倒过来，你证明他根本没有做任何事，即使做了任何事，也没有办法救助这个失业率的这个急剧恶化的这个情况。
好的，感谢魏碧洲先生的分析。其实不管是这个人口的数据，还是现在青年的失业率，都是现在中国民众非常非常关心的。不过继续我想请教易富贤博士，您在文章中有这么一段，其实我觉得蛮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来探讨。因为这个习近平，我们知道他一直在说，现在全世界正在经历以中国崛起为标志的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直说这个东升西降啊。但您从这个人口的专业给我们指出，其实现在世界正在经历的是以中国人口和文明迅速衰落作为标志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想请易富贤博士为我们进一步谈谈您的研究和分析好吗？从人口的角度。
好的，易富贤博士。中国在历史上，中国一直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长期占世界总人口的1/3左右。比如说1820年，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37%；1950年只占22%；1980年也只占22%。但是现在总人口之间世界的16%，尤其是中国的出生人口之间全世界6.8%左右。那么就是说中国的出生人口在今后几年将会开始比非洲的尼日利亚跟巴基斯坦要少。那么就是说这个我们的65岁以上老人占世界比例从1970年的26%下16%上升到2023年的26%。中国的去年的生育率只有1.0，远远低于中国官方所预测的预期的1.75。那么如果 我们能够有幸地将这个生育率稳定在一点零的话，那么到2050年，中国人口将会下降到10.6亿，到2100年只会有3.9亿。那么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到2050年只有11%，到2100年只有4%。那么就说到本世纪末，中国的人口将会比尼日利亚要少，比巴基斯坦要少，甚至比美国还要少。那么只有印度的3/3。所以中国并不是以中国崛起为标志的百年未有之变局，而是由中国的文明跟人口快速衰退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嗯，未必周先生，刚才易富贤博士是把整个这个历史的长河拉长了来看。那么我想请教您的是，中国的人口持续下降，刚刚我们提到这个中国青年的失业率等等这些经济数据，它会怎么在实际上冲击习近平当局他现在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甚至是不是有可能会影响美中关系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共和美国和西方叫板是以他的经济实力作为他的底气的。那么现在人口数据变成这样的一个大变化的话，是不是还有足够的底气来和美国和西方叫板呢？你的分析和观察。
对，我们其实摆，如果刚刚摆在历史场合来看啊，我们可以认为这一任的政府，或这一任过去两任政府，等于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因为他们不仅仅是在现阶段的这个，我们讲的失业率，讲的是现阶段的这个经济政策还有金融政策所造成的这个结果。我们如果讲到人口，或者讲到刚刚易教授所说到的这个人民，还有这个战略收缩等等这些事情。这个是摆在差不多可以说纵深大概50年左右的事情，所以它不仅仅把中国人在这一代的中国人生活过得很惨，它连下一代它都拖累了，这完全是一个政策上的错误，或者是说执政者的水准、他们自己本身的能力失误所造成的这个情况。那么到今天为止还没有看出在改善的这个迹象，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有的这个精力都在摆在目前怎么样应付现在这个经济衰退所带成的这个所造成的这个冲击，而且对国家的损伤、对老百姓生活的损伤，那全世界的股市都在涨，只有中国的 A 股不再跌，不断在跌。这个办法都没有办法解释出来为什么会出了，唯一的解释就是政策出了问题，执行者出了问题，不是说老百姓不行，不是说中国人不行，不是说中国人没有生产力、中国人没有消费力，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整个大环境被执政者当局所造成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讲过未来，将来刚刚如果季教授提到的2021年的事情，讲目前美中之间的关系，哪怕连印度可能都会觉得应付不过来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那么易富贤博士，您是否同意刚才魏必周先生所分析，现在这是中国领导人实际上成为了民族的罪人，因为政策出了很大的问题啊。那么另外就是您在研究当中也特别说到，现在中国人口低于预期呢，您认为有两个很大的意义，一个是意味着习近平对内高压对外战狼的这个人口学基础不复存在了，所以中共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那么第二个意义就是中国这个经济下行其实并不是周期性的，而是一种结构性的不可逆的，也因此呢中国将无力构建它所谓的国际新秩序。你甚至还指出，这从最近中共的这个中联部长刘建超访美啊，提出不寻求改变现行的国际秩序就可见一斑。能否请易富贤博士给我们进一步解释这当中的关联好吗？易富贤博士。
好的，因为长期以来以林毅富跟李涛奎这些中国官方的经济学家，他们根据夸张的人口数据预测中国的经济将会是美国的2倍甚至3倍，这些预测让中国的领导人很高兴，做出了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且做出了东西西这样的战略误判，然后以这种经济基础提出了对内高压对外战狼，要求外交官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能，来构建国际新秩序。但是现在的中国的人口危机远远的超过预期。以日本为例，1992年之前，日本的经济增长率是超过美国的，它与美国的经济差距不断缩小。但是1992年左右，日本的所有的人口学参数都开始被美国差，它的经济增长率也开始被美国要低了。所以说1995年日本的经济总量是美国的 73%，但是2023年只是美国的16%了。那么同样 中国过去的人口结构比美国要年轻，我们与美国的经济差距是不断的缩小的，但是到2031年到2035年，就像日本1992年一样，中国的所有的人口学参数都会比美国差，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也会比美国要低，中国的经济总量不可能超过美国，更不可能是美国的两三倍，所以中国今后根本不可能构建国际新秩序，中国是现有的秩序的受益者，所以中国应该是进行战略收缩，并且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来共同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所以最近刘家超部长访美的讲话，应该是对中国人口危机的一种本能性的反应。
毕福贤博士，因为刚才魏碧如先生也提到这个印度的角色，我也很好奇您从这个人口专业跟我们分析一下，现在中国人口大国和它的这个经济地位是不是很快就会被印度给赶超甚至取代呢？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毕福贤博士。
对，印度的人口就是说，就中国目前的中位年龄已经43岁了，印度只有29岁。到2050年，中国的中位年龄要高达57岁，印度至是40岁左右。那么与中国是两代人的差距。那么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就到那个时候，印度的人口将会进到本世纪末，印度的人口将会中国的3倍多。那么印度它保持由于有年轻的人口结构，它的经济增长率是远远的高于中国，所以今后印度的经济不但会超过中国，甚至可能会取代美国。
哦，好的，那么魏碧如先生怎么看刚刚毕福贤博士所这个分享他的这个研究的这个趋势，这印度不但可能取代中国，甚至还可能超过美国。还有刚才毕福贤博士提到了中共现在这个人口下降的趋势，可能无力构建国际新秩序，甚至连习近平喊出的中国梦和东升西降都有可能成为泡影。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当局如果意识到现在的挑战和危机的话，会不会进行所谓的战略搜索，我们前面讲的，或是他这个政策上的调整呢？也请教魏碧如先生。
对，就目前来讲，就目前当前，如果说你只算习近平现在剩下的几年的这个任期来讲，他实在能够做的，就整个人口结构的调整来讲，他实在能做能够发挥的空间实在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算你要鼓励大家生孩子，然后未来的人口可以继续增长，甚至不要说能不能够超过，再回来再超过这个印度了，你只要能够把目前的这个出生率能够稍稍调高的话，这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出现在哪里？就是经济不行，经济整个下滑，内缩需求各种不够，重要是年轻人因为一胎化所造成的结果，现在独生子女他不敢生，他如果生了之后呢，有现在的整个情况，这个供孩的这个压力这么大，所以在习近平的任期之内啊，如果他还要再继续做无限的这个永远的国王的话，那么他也许还可以采取一些政策，否则的话，那目前来讲的话，这个已经改不了，这个趋势改不了了。那趋势改不了，未来会我们面临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越来越多的65岁以上的人要倒过来去养这些年轻的人。我因为什么呢？就刚刚一教授说的，这个年轻的劳动力不够了，他人数在减少。换句话说，现在照这个比例来讲，大概是将近要100个人的话，就要去养130几个人。那换句话说，除非你的生产力不断的增高，不断的增强，否则的话呢，你就用来用越来与这个整个社会老龄化，不但老龄化，你要花钱照顾老龄，而老年人赚能够产出的东西又不如年轻人，那年轻人人数又少，所以你整个来讲是一个大的恶性循环。所以就长期来讲，这个悲剧哈，我们已经在看到在发生，而且这个发生的噪音呢，就是因为现在执政的人他们的问题。那么近期的话，这个经济它怎么能改善呢？如果让这些年轻人他愿意生、敢生、能生的话，那当然是很好的。可是现在看出来，他过去几年已经出台了各种减税的也好、住房的也好、各种鼓励的方式，你就看不到这个出生率能够提高。你出生率不能提高，生的人减少，可是你死增加。那说明这个国家的人口就不断一步步在萎缩当中。那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呢？任何一个主政的人，他应该想到这个地方都应该会吓得晚上睡不着觉才行。
吓得晚上睡不着觉，那就要请教毕福贤博士，您认为这个 政策上习近平当局应该怎么样做调整呢？因为我们今天讨论到这，其实很多问题是像刚才魏碧洲先生所说的是一个悲剧性的恶性循环，人口生育率已经不足了，但是青年失业率这样的高，所以就导致有四不青年，我们现在说不敢结婚也不敢生育。您认为在政策上中共当局应该怎么做调整才能改变或扭转这个悲剧性的恶性循环呢？易富贤博士，您的建议。
中国的人口面临着三大一难题，一个是不愿意生，中国政府很难有所作为；一个是养不起，一个是生不了。养不起方面，中国政府也很难作为，因为中国的青年失业率很高，并且住房压力很大，所以他也没办法。目前只会仿照日本一些做法进行一些补助，但是中国是未富先老，中国政府想做的，日本政府都已经做了，但是效果不好。并且中国未富先老，做不到日本这个程度。还有一个就是说，生不了。中国的不孕症已经从80年前初期的1%到2%上升到现在的18%到19%，这个中国政府也是无能为力的。那么说不愿意生说明老百姓生育意愿已经被计划生育改变了，他不愿意生，中国政府没有办法。所以中国至少养不起方面做一点小文章。所以我对中国的人口前景是比较悲观的。
魏碧洲先生，易富贤博士认为他的前景还是他感到悲哀，感到比较悲观哦。那么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其实2024马上要迎来这个春节了，明年其实是龙年，通常在中国龙年的这个出生率通常会好一些哦。您怎么展望接下来中国可能面临的人口挑战？龙年2024中国的出生率是不是会稍微好一点呢？您的展望，
当然有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个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所以2024这个龙年基本上大家都预期到每12年会有一个人口的这个所谓这个 peak 就突然会升高一点。但是这个明年过了龙年呢，那龙年该怎么办呢？何况现在生出来的这个龙子龙女啊都非常贵，要把龙子龙女真的能够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个过程是非常贵的。如果说你只要把他从小孩出生养到10岁，就中间所这个钱啊，还有不要讲这父母本身所发出的这个能力还有精力各方面，这个就是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何况父母本身现在自己本身都已经遇到很大的压力，住房工作还有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中国来讲，对于这个生育妇女的保障有没有达到一个国际的标准。如果这个对于这个对于生育的妇女啊，适龄的生育妇女在工作岗位上是有所歧视的话，那这个更是一个这个阻却这个妇女去怀孕或家庭组成家庭继续这个扩大家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阻力。所以这些都是要，这些东西不是不能改，现在就改可以来得及，你可以去提倡。可是问题是说当局有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个整个社会环境、人文环境、法治环境容不容许，或他们愿不愿意这样子去改，这才是一个真正在思考跟面对的问题。
那么易富贤博士您怎么看，龙年会好一点吗？易博士，
龙年会有所好，但是并不是龙年问题，而是因为这个中国放弃了这个清零政策。清零政策之后导致中国的2023年前三季度的结婚数增加了4.5%，这会导致2024年出生有所增加。那么就是说龙年，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比如说2000年的龙年又是前几年他就出生没有增加，然后这个中国历史上龙年对于生育的影响非常小。那么这次龙年会增加是主要是因为放弃3年清零政策的结婚数有所恢复所导致的。那么我预计中国每年当中国出生大概中国官方会公布大概是930万左右，但是到2025年中国的出生就会快速下降。
又会下降了。刚才易富贤博士提到了这个中共的清零政策，我想到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你帮我们分析一下，因为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有关于中国这2年的人口数据呢，有人认为说会不会有可能是中共精心设计的一个圈套啊？因为这个刚提到疫情，过去这3年中国大规模的死亡数据可能非常的大，那么中共就要一点一点慢慢的去消化它，就每年给它报几个数字，每年少了多少万哦，是每年少了几个这个万，来掩盖过去在疫情期间巨大的人口死亡数字。有些人是这么看的，不晓得易富贤博士您是这个人口方面专家，还有疫情你也研究得很透彻，跟我们谈谈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呢？
这个观点我不认同。因为我在2020年3月份曾经预测，美国将会因为疫情死亡110万， 如果中国采取与美国同样的抗疫政策的话，中国的死亡人数不会超过200万。那么中国放弃新冠清零政策之后，我估算中国的死亡数大概只有50万左右，就是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死亡的数百万。
嗯，
那么中国即使放弃清零政策的话呢，就死亡数确实有所增加，即使一方面是由于人口老化所导致的，因为中国随着人口老化，每年的死亡数会增加大概20万，然后加上新冠疫情的死亡，中国官方公布的69万，这从逻辑上是合理的。但是中国的死亡数是一直是严重的低估的，比如说如果依照人口官方的人口结构跟预期寿命的话，那么2023年应该死亡应该是1150万左右，就比官方预测应该还多，所以这个疫情导致死亡增加这个说法我是不认同的。
那不晓得魏碧洲先生你怎么看，因为我们刚前面也谈到，不管是青年的失业率也好，或是人口数据啊，都会让人家或是让国际社会甚至华尔国际的媒体有很多很多的疑虑，就觉得数字到底真不正确。那么现在人口数据出来，有人认为这会不会是这个背后精心设计来掩盖在疫情当中大量的死亡人数，您同意刚才这样说法吗？虽然易富健博士他觉得逻辑上是不合的，您的看法很快跟我们谈一下。
我想大家都同意，就是这个死亡数字是严重被低估，至于低估多少，这是一个大家都可以去根据专家，像专家像易教授这种专家来去预测来去推理的，就是有一个当然有一个一定的模式，学术上的模式来推理。但是基本上这个心态已经知道了，这个心态就是说尽量掩盖所有不好的消息。那么基于这个原则，所有其他的任何不管任何人，那现在将来讲一讲外资公司这种东西，任何对市场的预测，对于消费市场的预测，你都没有办法去做认真的做法了。我们就拿刚刚讲的这个失业率来讲的话，这个青少年失业率来讲，假定他们现在根据这个不断这个统计工作不断完善，用把这个在校生把它排除掉，这样子所得出来的数据，
嗯，
那么这个是2023年12月做的数据，他没有告诉我们11月是什么，10月是什么，或者你根据的标准在长期的历史上来看，这又是什么意义？连这个东西你都没有办法解释清楚的话，你怎么可能会别人让相信说你今年这个去年这个十二月的数字是对的，是正常的？而且你明年就是今年了，等到1月份、2月份，你还会用这个标准来讲？你还会告诉我们这个数字？然后我们再看你的政策的这个实施跟政策的执行啊，政策的制定跟实行到底对这一组的数字有没有什么改善？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可以知道从这个十二月的数字到未来到过去根本全部都是空，都是假的。那如果是这个样子吧，再加上人口的这个长期的趋势，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要那个老龄化的社会要去养很少不多的这些年轻人，那整个这个社会，整个是国家的生产力，整个国家往前迈进的这个现代动力就已经基本上快熄火了。所以这个才是真正未来看，所以现在的主政人他必须想到未来10年、未来20年的中国是什么情况，否则这些人就是我们刚刚开始说的中华民族的罪人。
嗯，好的，感谢魏碧洲先生。我们很快开放给我们的网友来发表评论，然后最后再请我们的来宾简单回应，并给我们上半场做总结了。我们这现场的 YouTube 的网友叫 Jack Liu， 他说经济和就业生活成本不下降，人口会继续下降，人口问题的本质是经济问题，小学生如果继续瞎折腾，人口会继续下降，不可逆的。还有一位叫 Richie Winson， 他这位网友说急需要劳动力却又有大量的失业人群，这之间的矛盾，大量的失业人口证明了劳动力过剩，为啥还要鼓励生育呢？还有一位网友叫张，他说中国没有社会福利，养老医疗两座大山挡在眼前，人人当然不敢花钱啊。还有我们在这个推特上的网友X 上的网友华荣，他说毛泽东要解放全人类，人多炮灰多，不惜死几亿人，那么现在习近平要人类命运共同体，也需要人多为全世界来指明方向。 ChiDog2023 这位网友在 X 上面说，中国人口下降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属于对未来的透支，但对于当下中国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习近平作为一个心智不健全年过70的独裁者，现在其实是心态是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的这种心理啊，这种不管不顾的独夫民贼，面对长远的危机只会变本加厉，而中共这种时不我待的感觉对世界而言其实只会更危险。想请两位来宾和我们回应一下网友们的评论，并给上半场做简单的总结，先请易富贤博士。 易博士。
哎，好的。就刚才一个网友说，中国的人口多导致中国的失业问题，事实这是一种错误的，因为有人口才会有消费，才会有需求，才会有生产。中国的青年失业率这么高的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儿童，减少了消费。因为儿童的消费可以带来这个儿童用品啊、食品啊、玩具啊、教育啊一大堆的产业链。中国由于儿童不够，所以才导致中国的失业率高。所以这个问题中国面临的是数千年未有的人口大变局，中国必须遵循战略收缩，并调整中国的经济政策、这个外交政策，来这个避免人口跟文明的崩溃。
好的，感谢易富贤教授先生的这个易富贤博士的这个分析和建议。魏碧洲先生也跟我们做个简单的总结好吗？
是，我们刚刚当然讲是过去未来，甚至这个时间可以拖到2100年这么长的时间，但是现在的问题就必须要解决。如果现在不解决，不能够解决这些所谓的生育的问题，刚刚副教易教授都提到这些生育这个生养的问题，如果这个不能解决，不能够迅速解决的话，那么我想这个趋势就会隔不了多久，我们又会来再谈这个事情。所以真正的东西是产生内需，内需是人民有花钱的需要。人民为什么要花钱呢？是因为对未来有期望，对未来有希望，能够有发展往前走。现在这种情况让大家完全基本上就是停滞，比躺平还要难，还要糟糕。所以这个情况，因为他现在的情况，那么这样子讲来的话，那不要说是战略收缩了，连战略都难。
好的，感谢魏碧洲先生还有易富贤博士二位跟我们上半场进行的精彩点评。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